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唱诗十六首。谢主耶稣的看顾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得蒙主耶稣的成全我们可以回到会堂来聚会。那么今天晚上的聚会继续要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要写我所写的是大卫所体验的神。范围会在撒母耳记下的23:1-7的部分。撒母耳记下23:1-7的部分。那么这一段是大卫他末了的话，那我把它写成这是他所体验的神，也借由大卫所体验的神，那么目的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思想。我们平常在教会大部分我们听到的体验都是蒙恩见证，就是说我们体验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事迹我们就从一开始前因后果把它事实陈述一遍这叫蒙恩见证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将就不是在除了蒙恩见证以外，可以在蒙恩见证之后我们去回想我们所认为的神是什么样的神那我们在诗篇里面以及大卫所里面有很多大卫所写的诗他所表达的就是他的对神的那种感受，然后用实际生活当中可看得见的物品这个场景或是他们的观念去这个拿来就是把它提出来作为颂赞神的材料所以这是不容易的就是我们除了 把我们蒙恩见证事实的讲出来之后呢，那么我们当写了哈，有时候已经极限了，到这里到此为止啊，没关系。但是如果拿来放着的话，白纸黑字写下了蒙恩见证，那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啊，或许几年以后，我们能够再回头再去思想啊这段的过程，或是我们经过一些人生的历练再回来的时候，事实上是可以学习像大卫这样，用着许多啊所用着许多观察的神所造的天地万物啊，去把他内心体验的神那种感受讲出来，哦，那包含啊生活的食衣住行啊很多啊，哦，这都是可以啊用神所造的啊这些东西来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颂赞神，哦，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啊在读诗篇里面，尤其大卫的诗啊可以出现的，哦。那么今天啊晚上的部分，我们就来读读这一段大卫的末了的话。好，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我们来读1到7节，好，410页，好，预备起。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阿们。好，那么在这一段大卫的末了的话啊，那也就是他的体验的神啊，那所以我就用我所定的这个大卫所体验的神啊做这个中心的主题啊，然后啊从这个大卫的末了的话去啊这个抽取啊这个其中啊要表达的啊这个体验神的不同的角度啊跟感受。好，首先啊，这个大卫所体验的神呢，是世人权柄的神啊，也就是说，人的权柄是神赐的啊，这个是大卫啊他的体验啊。虽然啊，在社会上啊有一些啊，不管有没有拜神的人哦，总是会觉得说，哎，我见得到权柄，有时候是承接的啊，继承来的。那么有时候什么，有的是白手起家，哇，从最基层的打拼上去，最后他能够做一个团体的领导者，他取得极大的权柄也有那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有这样的感受。只是对于大卫来讲，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王，他的感受是什么？那是神赐给人权柄啊，因为他这里说的，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好，所以在这里这一段里面啊，所要表达的就是大卫王能够得到这个高位，是雅各神啊，雅各就是他的祖先啊，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祖先啊，是以雅各啊为头，因为雅各跟神较量啊，角力啦，结果呢，这个后来哦，抓住哈，一直抓住这个跟他较量的这个使者啊，那其实就是神了。那后来他被改名哈，被赐名字叫以色列，就是说你不用再抓了。雅各的名字原意就是抓，就是说你不需要抓了，你是这个神子啊，所以哈，你已经是神子了，所以神的一切都给你了。 所以你不需要抓，因为神已经赐给你。所以从那开始，雅各的后代，雅各就被改名，被神赐名以色列，那么他的后代都被称为以色列人。好，所以这就是大卫提前说，是雅各的神所赐的，所以这是神赐给我们，赐给他了权柄。不然大卫是什么呢？大卫起先只是为他父亲放羊的少年人，那么何德何能能够被神看中，借着撒母耳去高他来成为以色列王，而且高他不是马上成为王，是要到扫罗离世以后，先做犹大王，然后才做全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他不是一下子得权柄，是有逐渐的这样子人生的各样的历程，但是呢他的体验不是我努力拼来的，是什么？神赐的。所以他有他的这个努力去为他的这个人生去奋战的过程，但是呢，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各样的职份权柄也都是从神来的。比如说我们做家长的好了，是我们很厉害做家长呢？不是啦，就是神赐给我们能够生儿养女。是我们很厉害能够生孩子吗？也不是，就是神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就生出了孩子，所以孩子经过我们的教育，他能够尊敬我们，尊敬神。那所以我们会得到孩子的敬重，是我们厉害吗？不是，我们都什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生出后代来，能够好好的教育他们，并且让他们学习这个敬畏神，那也会尊重父母。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体验。好，所以大卫能够做到这个以人的环境是最高的地位的人，他却能够给我们后代的人的榜样，就是这是神赐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宗教教育的这个方面除了教导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要知道什么？对于神我们就是谦卑。我们人再怎么厉害，我们不可能变成神，但是呢要感谢神，凡事谢恩，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我们来读我分享一段这个罗马书的十三章，新约的罗马书第十三章，好，第一节，好，在新约的223页，好，223页，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好，我们可以一起读经，预备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好，读到这里，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他给罗马当地的信徒勉励的话，就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这个是保罗的教导，那也是给我们的提醒。尤其在那个环境里面，是罗马政府在统管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地区。那你信耶稣的人，如果说我信耶稣我是自由的你就反抗国家，反抗政府的话，反抗君王，那么你一定会遭受什么镇压会被掌权者来用这个公众赋予他的权柄来镇压你，因为你不顺服啊，对于君王来讲那就是秩序乱啊，一定要维持秩序啊，要维持安定啊，一定会打压。所以在这个信仰上来讲，保罗教导说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今天顺服在上位者，顺服国家，顺服这个君王并不违反圣经的道理我没有说你顺服君王那就得罪神的，没这回事因为权柄是从神来的，那我们顺服这个人等于我们尊重神在圣经里面常常有很多的地方表达说，人与人之间你能够尊重的话，其实 那就是啊尊这个敬畏啊这个创造他生命的神啊。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啊，比如说啊这个双胞胎啊，这个前面那个啊早一两分钟出生的，那后面那个哈，不管是弟弟或妹妹，都要永远尊敬早他啊一两分钟出生的这个双胞胎的哥哥或姐姐啊。那从小家庭教育就教他是哥哥啊，你要哦这个啊要听话啊。然后当然哈，对于哥哥姐姐讲说，哎，那是你的弟弟妹妹，你要好好爱护他。在圣经里面，经常都是这个地位低的啊，我们顺服；可是地位高的要爱啊，这个是啊，我领受的哈。好，所以我们在家庭教育哈，就会这样教。哦，以年纪来讲哦，年纪比我大的永远就是尊敬他。好，那我后来我自己的心得就是，没错啊。哦，如果我们今天敬重比我们年纪大的，哦，就算他早我们一分钟出生的那个，我们敬重他。那我们一定可以这个做到什么，也就是敬重这个比我们早出生的人，就等于是敬重安排他比我们早出生的神，因为是神安排人来到世上的时间嘛。正如使徒行传的十七章有记载啊，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亦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嘛。所以每个人的年限是神定的，你什么时候来世界，每个人都有生日出生年月日，每个人都不一样，有比我早有比我晚的，那比我早的当然敬重他，等于说敬重安排他来到世上的神。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生活的这个宗教教育的指导要学习。所以说我们不能用那种说我尊敬神就好了，那我就不理人，不尊敬人，那是不对的。坐在你要坐在神身上，就必须要坐在人身上，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领受的道理。所以这个要谨慎不要被误导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会有偶尔会听到一些长辈说，我敬畏神就好了，神知道我啊，那个至于谁讲什么我都不理其实他讲这个有他的这个背景啊，有他遇到的事情的产生了这样的言论。可是呢，到后来我的观察变成都是唯我独尊啊，然后呢对于人都不顺服，不和睦，不合群那造成这个团体里面很大的麻烦。哇，面对这个要怎么去劝勉呢？面对这个要怎么去沟通呢？让大家伤透脑筋。那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应该是说尊敬神的人绝对是会爱护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道理。那我们继续请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好，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好，新约349页，好，我们可以继续读经，预备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这一段里面明白告诉我们，神是看不见，你要说你爱神，那神看不见啊，你怎么表达呢？所以就坐在看得见的人身上所以才会说要爱看得见的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那用这几段的经文给各位做参考，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请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的23章。好，所以一开始这里讲到说，大卫所体验的神呢，第一个就是世人权柄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手中握有权柄的，我们是当事人的话，我们要真的是要学习感谢。那如果我们我们是没有受到权柄，我们是要顺服人的权柄的话，我们早做道理的准备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因为觉得说他有权柄那是神赐给他的，我们尊敬他顺服他，等于是顺服赐给他权柄的神，不管他是谁。好，那个这是除非我说 这个严重啊，跟我们得救的信仰违背的啊，那个再说。但基本上一般我们正常的情况都是要顺服啊。好，那再来，请看第二啊第二个部分哈。大卫所体验的神是什么神呢？就是使人开口说话啊，并且是神是神的话语的神呐。啊，这是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哈，我在这边归纳的哈。好，请看哦。第一节的这个句要说什么？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了哦，也说做以色列的啊这个美妙诗歌的人，说话啊，所以人可以说话，说话什么？要说什么？再说美歌啊，讲优雅的话，美妙的话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哦。好，那第二节是说什么呢？他说哦，他说哎，这个啊。神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好，那我们常常啊会提到说我们要什么背圣句啊，这是我小时候在中二教育的课程里老师会要求啊，每次上完课啊要背圣句，不然圣句呢啊，以前我们在啊三重长大的时候都会儿教组会有统一的联合散会，所以大概以前两点聚会嘛，四点结束就都要到会堂大集合啊，从幼稚小班一直到少年班哦，然后要唱要各班哦，要背哦当天的圣句哦，连那个小班的那个幼稚班哦都要背啊，幼稚班少年班背完，然后才一起怎么样唱啊，祷告完唱散会歌哦，再散会哦，所以以前我最紧张就背圣句哦，要背好久好久啊才背得起来啊，那现在啊我回想起来，嗯。这个现在记忆不好，我很多的脑子里面记的圣句啊，还真的都是小时候啊，虽然被强迫来的，可是对我来讲记到现在啊很有帮助。有时候圣经没有随时带在身旁，你就查手机有时候没有头绪，可是脑筋一闪出来说，哎，曾经背过哪一段的经文哦，哎，刚好可以提醒我啦，鼓励我啦，安慰我啊。哦，这个是很好的哦，所以说起来，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背一背啊，我们就啊可以啊这个啊学习哈背诵啊这个圣经美妙的经文啊，这是很好的哈。但如果是自愿的话，那更好，没有压力啊，没有压力的话啊，就背的像我背诗篇23篇哦，那个是我印象很深啊，是平常的像这种时候的晚间聚会。啊，台上讲什么道理啊？反正已经我没有听进去了，那就做自己的事情了，就在台下就自己背六节啊，就背起来了，到现在没有忘记啊。那当然，说那个聚会能够多听一点道理哈，很好了。但是有时候也会啊，这个恍神啊，还是怎么样？那我就想啊，那就做点事情好了啊，那也是一个啊经验啊，给各位分享。每场聚会啊都有我们可以获得的啊，我们可以一起唱唱诗啦啊，一起读经祷告啊，那听听讲道的人啊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那当然啊，有时候我们快要睡着的时候呢，找点事做啊，背圣经的话语也很好啊，至少在这个小时时间哪都不能去，也不能滑手机，我们多记点啊有关于神的事情是有益无损的啊。所以在这里大卫说哈，说使人开口说话哈，因为他可以说话，那是神给他说话。我们今天健康的人哈，开口说话很自然，可是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开口说话的，他很盼望能够跟大家一样开口说话，可是他不行哦。那当然啊，那不是我们健康的人能够感受到他的难处哦，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认为一切的所谓的正常，你要说话很正常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去想想，有时候感冒啦、生病啦、沙哑了啊，你想讲话还讲不出来，有时候那真的是这个憋在心里哈，哇，吐不出来了啊，到后来当这个病好了，哇，声带恢复了，很高兴啊，可以讲话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借由身体一些这个体验我们要学习珍惜，珍惜啊，原来可以开口讲话一件好事。然后呢，开口讲话呢，但还 要去谨慎什么呢？有人一开口讲话，大家都讨厌了。哎呦，你又讲话，又乱讲话了。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开口是让大家得益处的，让大家听了，哇，听你讲话哦，就有精神了。听你讲话，哎，我们就很快乐。那么感谢主啊，我们到的一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带着福气的人。到哪里，我们所讲的话是可以让人得益处，是造就人的好话。那对于我们自己，对于听话的人都是有帮助的。那当然有人说，但也有人会负面说，哎呦，这个人净讲好话了，但有时候说这种话就是酸溜溜的，就是说，哎呀，只会一味的称赞啊，那这个不好的也说好了，那变成又在论断这个讲话的人。那所以能够讲话第一个是神给我们的能力，神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可以发出声音讲出话，就要感谢神。再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礼貌的话。虽然有时候我们心中气呀，这个人就是不讲理怎么，可是呢那只能在心中啊，因为话讲出去就会伤，因为人看不见人的内心所以趁着别人还没有了解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想用言语去做适当的表达所以我们说语言的艺术真是很重要。在箴言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很平凡，我们天天都在讲话，那么苹果跟网子也是平凡的东西，没什么特别。可是呢，如果这句话讲得刚刚好，让那当时听话的人听得受益无穷啊，甚至改变他的生命，是趋向于光明更好的话，那这句话是很有价值的。正如苹果变成金苹果，网子变成银做的网子，那真是价值连城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平常每天的讲的话语，有时候我们的话语可能让人会这个记忆一辈子，对方不可能不跟我们讲，可是对他讲影响他一辈子，不管有时候是好话或是伤害他的话都有可能。所以才会说我们今天要谨慎，尤其是你的地位越高的人，那个话要越少，因为讲出去影响更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那个这个有些那某个团体地位比较高的这些人话不多其实他的身份还真不允许话太多，你就话太多大家就觉得那个讲东讲西就没有，有时候情绪来了乱讲话可能又被人家这个论断批评所以在上面的话叫把方向指出来，剩下就由这个层层负责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去做实际的安排计划这一般我们是这样做那我们所以但至少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当然不像社会上的地位，我们像家庭一样。那家庭的话我们当然你要讲什么畅所欲言，可是别忘了就连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也要学习讲礼貌的话。我记得在每个家庭的家庭教育几乎先撇开信仰不讲的话，你每个家庭都是教导讲礼貌的话要称呼长辈什么你要讲什么话这个各家都一样那么在国外的不同民族的人，他们的观念都一样，都是教导每个孩子都能够有礼貌所以我记得我在泰国实习的时候他们讲话他们也是跟我表达说，他们是在家庭教育是学习每个孩子都要有礼貌那么有时候我们在发那个糖果他们除了会说谢谢然后都会这个简单的行礼那尤其那个小女生会因为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不是拜拜，那是他们的手势然后就蹲一下我觉得好可爱那这是他们有礼貌的表现。好，那就是我们的家庭的环境那我们的开口说话，第一个就感谢神可以让我们说话，但是要记住要说这个神的话语 这里说哈，我们请看哦，这里说以色列的神啊，以色列的磐石小于我啊，好，等于说一直在讲他说话啊。那第二节是说什么？哎，他的话在我口中。好，那我们就要去学习啊，去看哈。那我为什么哈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撒母耳记哈？那除了这个自己有兴趣以外啊，也发现啊，在这过程当中也发现大卫王真是不简单的人啊。如果按照我以前我自己的环境来讲，不爱读书的啊，都会被称为啊那个是放牛的孩子啦。啊，现在这不适合这个时代讲的哈。那个我国中的时候啊，会有这样的称呼啊，不爱读书就是要放牛啊。其实在我小时候，牛已经不多了，有了。还曾经还有看过水牛了哈，那后来都是机械耕耘了，没有这东西了啊。但是观念还是在哈。那意思说你不爱读书啊，那就是你只能做些劳动。但是以我们看到的大卫来讲哦，那真不简单了，牧羊的少年人啊，圣经也没有说他去哪里读过书怎么样。那我印象看起来，应该他们从小就是家庭教育，然后。这样的大卫哈，从牧羊的少年，然后就直接进王宫。你进王宫服侍扫罗的人哦，如果是那个讲话粗俗哈，一开口就会得罪人的话，那个能够在国王面前哦，那就很可怜了。国王听了不高兴了，就把你啊这个踢出去了，或是要让你受苦啊，你要受处罚。可是。在当时哈，扫罗王哈，在撒母耳记上的16章记载，扫罗那时候已经啊，神离开他，有恶魔来扰乱他，啊，所以需要什么一个弹琴的人啊，来王宫哈，来这个帮扫罗弹琴，因为扫罗若犯邪了，哦，听听琴声就可以，哦，得到这个舒缓了。结果他的大臣里面有人就介绍说，哎呀，我曾经见过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神也与他同在。好了，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有一个什么说话合宜耶，牧羊的少年人大卫还没有当王也还没有从来没有进过王宫，他只是野地的牧羊人，却被人家观察说这个人说话合宜。所以可见你说话的优雅，如果按照大卫来讲，他不是读了很多的书才会讲话优雅，他是早在家庭教育里面就已经教导他说优雅的话，所以这个是他，我个人认为是从小家庭就这样教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会说话的绝对是家庭开始嘛，爸爸妈妈教导孩子讲话，我们常说要学母语啊，那家庭就是妈妈经常陪着孩子，所以我们会讲什么话都是学大人的啦。所以记得我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看我那个侄子从小到大这样渐渐学说话，有一次他就叫他妈哈，他叫他的妈妈叫什么叫老婆啦，他学我哥哥，学我哥哥讲然后我说哇，这个孩子真的是鹦鹉学说话，爸爸妈妈讲什么他就学什么了。当然渐渐长大就说你不能这样叫，你要叫妈妈那是爸爸，你不能学大人这样子这个彼此称呼，渐渐他就分辨了，就会就用他该这个身份该有的称呼去讲，这是礼貌。那我们讲话如果能够讲到常常会把神的话语对神的感受讲出来的话，看看大卫从他一路上来在诗篇，我一直强调说诗篇有好多是大卫写的诗啊，多优雅，尤其到这个时代有大学的文学系的也在研究大卫写的诗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去听那个退休的传道，那个蔡梅西传道，他退休以后在静宜大学做副教授，我们去听他的专题讲座，3个小时的专题讲什么呢？讲诗篇啊。我说哇，这个在讲有大卫的诗啊。现在的在那时候的大学的虽然不是正式的课程，是专题讲座，都拿 大卫写的诗在啊分析啊，在那做文学的比较啊，那所以那是大卫当时他在心得表达对神的感受的时候，他会想说我写一个美妙的诗篇哦，流传后代哦，然后成为大学研究的课题吗？根本没有哦，他应该是很自然的表达他对神的感受，所以这就是奇妙的地方哦。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哦个人的表达哦，要学习哦，像大卫这样子，因为除了我们讲的蒙恩见证以外，也要把我们所体验的神能够像我们在读诗篇一样，借由观察的天地万物去啊，去找到这些素材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说哎，我们的神就像什么样什么样哦，我们开口哦能够讲一些哦，让人家听起来就是很优雅很美的话，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这样的能力，说话的能力，语言表达的能力，要讲智慧的话语，目的是让人听得懂哦。在圣经里面哦，在这段也常会讲到说哎，那个谁讲话呢哦，像我讲的约拿单的一句话，我曾经有讲这一篇哦，其实最后怎么样，他成功了，他能够打动扫罗的心哦，不再去哦这个追赶大卫啦哦，一句话改变人的心哦，这是哈、哦、那也有，当然也有乱讲话哈、哦、也遭受亏损，当然是有哦，所以哦，使人开口说话，并且哦，是话语给我们的神哦，这是大卫所体验的。他能够一直表达对神的感受，源自于什么？素材源自于神给他的体验，然后也源自于是他所观察的天地万物，来表达他内心感受的神啊、哦，这就是大卫所体验的神。好，继续看第三节、第四节啊、哦，大卫所体验的神是什么呢？使人可依靠的神，好，请看到、哦、第三节哈、哦，他用什么呢？用磐石啊、哦，他说哈、哦，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磐石，磐石是当地才有的哈、哦，我是没见过了哈、哦，那我听说啊、这个磐石、哦，可以在上面盖房子，地基稳固，那也可以什么，也可以躲在磐石的边，可以啊、哦、遮挡那个白天的大太阳。哦，那么摩西他们出埃及哈、哦，在旷野击打磐石，磐石还会出水，哦，所以这个磐石在圣经里面哦描写的啊、哦、那个形容都是一个什么可依靠的，是可以让人得安全的啊、哦，这个啊、哦、他们当地所看得到的啊、哦、这些这个地形啊，啊、哦，那所以哈、哦、在这里他就表达说，所以用磐石来表达什么可依靠，所以磐石。代表神，他也是要表达什么？这个神是可依靠的神啊，那就是体验哈。所以在啊大卫的人生里面啊，他就是因为依靠神而度过许多次的人生的危机哦，也因为这个神的眷顾，让他得到大福，也得到大权柄哦，一切都是从神给的哈。尤其我们在讲那个大卫得到那个神跟他立约哈，是什么呢？他只是观察我住香柏木的皇宫，那神的约柜在帐幕里，他就有这个想法说我要为神盖圣殿。跟拿单先知讲，哎，很高兴啊，好，说你按你所想的去做啊，哦，然后过了一夜起来，哦，这个神借先知的话哈，哎，来表达给大卫，我跟你立约，哦，要给什么什么很多的福气，哦。但是呢，啊，最后没有在他大卫的手中完成建造圣殿，在他的后代。可是那时候的大卫只是想起神，啊，什么事都没有做，以前只是睡一觉起来，神就跟他立约了，你有大名，哦，然后呢，不止给你恩典福气哦，因为你的这个哈、哦，你有这个心，所以给全以色列人什么样的福气，然后给你的家庭怎么样的福气，给你后代的子孙怎么样福气。啊，这就是大卫得到的，哦，何德何能啊？但是神就是喜悦他，因为哦，大卫能够哦，在他的生命当中哈、哦，去倚靠这个神，他不会因为一次两次的不顺利、不平安，就说我不要拜这个神啊，跑掉了。哦，我记得哈、哦，这个历史老师哈、哦、也曾经讲过说，在我们华人的信仰哦，这个。其实哈、哦，算有名、有信仰、有在拜神，可通常什么呢？就是这个神如果不保佑的话，就抛弃了，换 会换。那不像我们这个信仰怎么样，神给我的恩典我感谢神，神给我灾祸的话我也感谢神啊。这就是我们跟传统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不会说这个耶稣管教我，我不高兴了，我换，没有了，都会说什么变成蒙恩见证啊。在台上尤其学生年会很多都会讲说我今天要蒙恩见证是耶稣的管教，讲的是自己受苦自己不对，可是说什么神管教我，耶稣管教我我知道我错了我要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说神也只有一个，就像爸爸妈妈，就是他是爱我们的，有鼓励我们的地方，也有什么责备我们的地方，而目的什么都是爱我们，不会因为爸爸妈妈修理我们我们就抛弃他了，换一个爸爸妈妈，不会啊。所以这个信仰跟我们的生命的体验是吻合的，所以大卫他能够去体会这个神是可以依靠的，所以才会用什么以色列的神，那是选民的神，祖先的神，但是呢也是他的神。所以圣经常会说什么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要表达什么？神是活人的神。有时候我们都会把神 当成什么，那是阿公阿嬷的神，我没有体验，不是我的神。所以有时候信仰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就散掉了，没有体验了。可是呢，如果把阿公阿嬷的神，爸爸妈妈的神，他也是我的神，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去教下去，传承下去，这个信仰才是活的。所以不要让这个信仰的观念让我们的孩子会认为说那是你的神啊，我是被强迫来的，我没得选择了，所以不容易就这样。所以像我也是这个出生的时候家人都替我安排好了，我就是在真耶稣教会长大了，所以小时候当然是没有体验了，那渐渐长大要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神也要成为我的神。就像雅各他第一天离家被迫离家了，因为哥哥要追杀他，然后晚上在野地过夜，就看梦见了天梯，所以隔天清晨起来哇就很害怕，这是神的地方哎，然后就跟神许愿说，如果你保佑我平安的回来，说在这路上是我吃是我穿然后平安的回来，我必在这里，我必成为把你当成我的神，然后必献上十分之一，然后把这个地方要盖那个圣殿要来拜你。那个这时候是雅各，他的从他里面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以前在家里在帐篷里面所听的都是阿公的神，亚伯拉罕是阿公嘛，以撒讲爸爸的神怎么样，可他是他的神呢，他没有体会啊，所以才跟神许愿说，你若保佑我平安的回来，我就认你为我的神，我就要献十分之一那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代一代去传让我们每个人其实要先感动自己，我们能够把这个神能够是真的成为我们内心依靠的，而不是表面说我是基督徒，然后呢然后就只靠自己啦。其实要学习什么？学习要去依靠神啊，像大卫讲的选民的神，然后是以色列的磐石，就是可以让人依靠的神。好，再来我们请看第五节第五节这一段要讲什么就是说这个大卫所体验的神是使人得福的神，这个神是给我们得福气的他说我的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然后这约凡是坚稳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想望的后面讲这些他的体验，就是说这个神是什么？是给我好处的神哎！那以大卫个人来讲，那真的是真的是白白得来了，能够虽然他有他平常努力，比如说他说话合宜啊，那是家里的教育嘛，对不对？容貌俊美那其实是从神来，天生的那等等的呢，很多都神，最后他能够被拣选成为神所高立的君王。是他努力得来呢？不是，神选的。那所以他能够体会到一切都是神看顾的。那虽然他人生有一些波折啦， 有不顺利的地方，不是说他什么人生胜利组，那是我们只看他的结果啊，你看他的过程啊，他也曾经软弱过啊，他也犯了大错，可是呢他不会因为自己犯了大错而觉得丢脸啊，这个对不起神啊，就离开了，没有，他就是把神抓住啊。所以拿单先知刚讲说，你刚认为那个要还四倍的那个人就是你啦，所以大卫马上就承认说，我得罪神了。好，所以对于神，大卫在他的内心的深处是绝对的尊敬。有可能在生活当中一时的迷惑让他这个铸下他要付出人生代价的大罪，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就说我没有救的啦，就自暴自弃了，就毁了自己，他没有，他仍然用正道那个用善的一面去教导，去算是支撑他自己，教导所有的全国的百姓都要去仰望神，依靠神所以这个是不简单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在这时代会去批评说，你都已经犯错了，你要什么资格讲什么道理，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可是我们看看大卫虽然他就是人生有那么污点，有这样这个得罪神的地方，他也伤害了人，可是呢他却能够继续的忍耐下去能够将这个善道正路来教育他的百姓。所以这个诗篇常常那是写下来是流传给去百姓去吟唱的，像什么很多的上行之诗这个都表这都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也在读所以不要我们都能够对大卫都能够有这样的肯定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面，我们不管我们人生遭遇什么样的情况，别忘了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要把神抓住。那虽然我们面对人我们伤害到人的我们要付出代价这是必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能丧失志气，丧失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勇敢面对我们的错误，但是呢别忘了我们还要把神继续抓住。这是我从大卫这边可以感受出他的信仰的这一份的坚持与单纯，不管他遇到什么事情还是要把神抓住。那虽然他有一段时间是忘了神像那个扫罗要追杀他的时候，他没有依靠神就靠自己的想法一直在躲避扫罗，所以不断的要编故事没有安全感从国内跑到国外跑到这个腓力斯人那边去寄居还被人家认出来还要装疯卖傻这个什么在墙上这个口吐唾沫然后这个胡写乱画，还被加特王说我这里不缺疯子吧，那怎么跑一个疯子来，因为什么？他没有安全感，因为大卫他靠自己的想法，远离危险越远呢越没安全感，那就是当时的他。但是后来大卫改变了，他能够去接纳被扫罗这个杀害的祭司城里面一个祭司逃出来，他收留他，从此以后他就有能够问神话语的祭司在身边，因为祭司就代以福德，他就可以知道神的话语。所以圣经从那以后都记载的大卫都是依靠神说以福德拿来，那就是要问神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虽然他有一段时间因为害怕而忘了神，但是呢他也从这个他的体验当中再度的想起神所以收留的祭司也让他得到生命跟信仰的大帮助让他学习再度依靠神所以他的体验就是神是使人得福的神虽然他要付出他的代价，可是他认为神还是给人的福气。好，就像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28节就是说神用他的形象造人，然后是造 男造女，尤其在28节是说什么？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神创造人的大方向是爱人，是为了爱人才创造人，而不是为了要这个奴役人。那我那个在YouTube 上面有些影片在论这个世界创造来的，像是认同创造，可是说什么？那是这个高维度的外星人在创造人，是为了要挖矿要挖这个地球的稀有资源所以把圣经所讲的创造神创造天的那个神当成是外星球的这个人来创造人然后是要虐待人，让人要不断的去劳动然后这个挖东西给神或者然后另外又有人说，你看那个动物你把它关在笼子都没有，动物都不用锻炼它还是很有力气人如果不锻炼的话，像我们这个两个月大家都关在家里没有去锻炼身体的话，肌肉就变赘肉了所以他就用这个理论说，你看人为什么被神被神创造为什么一段常常要锻炼身体才能维持那个力量然后就变成论断神说那就是神了，故意创造让我一定要这个动是要一运动锻炼的话就是要挖这些稀有的矿物那当然那是圣经以外的人在用他们的观念在评论那我们就不管他们的单纯从圣经写什么，神创造人不是要人去劳动服务，不是要虐待人，而是什么？要爱人，就是这么简单。那只是说在神表达他的爱 的方式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常会用家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父母爱孩子，有时候给予爱的鼓励，有什么？有时候爱的管教所以这都有，但大方向是我爱这个孩子，所以有给他适合他的这个教育所以也可以回来看看大卫他的体验中，他的人生过程一定有顺利，也有一些不顺的地方甚至于他生命有遭受危险，可是他一辈子回头起来在想呢，说这个神是让我得福的神这就是大卫的体验我们可以作为参考。最后第7节只是结论就讲神是护卫选民的神神就是保护他的选民就是大卫的结论说一切的这匪类怎么样都会被丢弃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持守道理我们就不用去担心人能对我们怎样。可虽然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认为信耶稣有平安我们会觉得说什么事都没有做到都没有遇到不平安的事情，那就是平安，那是我们表面的观念。其实真正我们遇到什么？我们遇到不平安大家都一样，只是说在遇到不平安当中，我们能够去体会到神奇妙的安排的话，有时候我们的内心被说服，内心得到安慰的话，虽然外在的环境不变可是内心得到安慰，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感受全部都变了，我们都会觉得感谢主，你得安慰。尤其在那个生重病病危的这些弟兄姐妹其实外在环境不变他就是比如说癌症病危你说身体按照正常来讲是没有恢复健康的可能的有时候我们去访问这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可是主耶稣有时候会直接感动这些当事人他就会说就说感谢主就是说来接我回去啦。所以不用我们去费心要讲什么安慰的话，是主耶稣亲自安慰他的心所以严重的是他不会说我得到安慰我的病也好了，没有，他得到安慰呢并没有好，而且没多久就离世了所以我讲的像那个北投教会以前那个陈胜宗执事我去医院看他病危可是满脸笑容还可以鼓励我然后没几天他就离世了所以他的外在环境不变，但是呢他内心已经得到安慰了所以那就是神护卫他的选民嘛，保守他的心让他心里得到安慰了，所以他期待就是说接我回去 所以这就是哈我们的生活的体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神要保护我，那个保护我，有时候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啊。但有时候是真的啊，让我们把肉体的遇到的不平安整个排除掉。有时候是这样，那有时候什么肉体的啊遇到的苦难啊一样是不变，可是内心感受不一样，那个也是啊神给我们的啊保护跟帮助。所以每个情况都有可能，那全在于我们自己的体验的感受如何。所以要记住，信仰是主观的，我的体验跟你的体验一定不一样，事情不一样，可是最后的结论会是一样，说这个神啊是什么样的神，他看顾我，爱护我。所以这就是感受会一样，只是事情不一样。那这是我在这边所分享哈，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哈，大卫所体验的神，那也是他末了的话，那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得到信仰的帮助。我们除了记住蒙恩见证以外，也可以学习哈，像大卫一样哈，来动动笔，动动脑，想一想，我们的体会的神像什么样的神。简单写个一两个形容词，像大卫写中像磐石，那就是一种的形容。我们渐渐的进步，那可以帮助我们以后我们在发表我们的蒙恩见证之后呢，后面还会可以加上优美的颂赞的这个祷告词，或是颂赞的诗歌，那个让读的人有一番不一样的感受。那这是我在这边的分享。愿主耶稣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以及他给我们各样的生命的体验，是让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他。愿我们都能够做个优质的基督徒。让我们来唱诗21首。
在中